1999年3月12日上午9点，安徽界首市专集镇村民任克明到刘庄村买麦麸，路过一处麦地时，他看到邻村的任军义在麦秸垛的坑坎中提裤子小便，便走到他跟前儿。你看，这有一双皮鞋，我听一个老头说这地方杀死一个女的。任军义说，除了一双红色高跟鞋，两人还发现血迹、女士的手表、银白色的金属链和一条格子裤。任克明沿着麦地继续往西走，走了大约400米多步时，他发现前方2米处有一具尸体，随后他向界首市公安局报警。刑警经勘查检验发现，死者为女性，26岁左右，尸长 1.65 米，圆脸，微胖，短发，系颅脑挫裂伤而死。警方认定死者系他人杀害，随即立案侦查。案发地专集镇位于安徽河南两省交界处，与沈丘、临泉两县相邻。案发后，警方在现场附近及周边县市进行走访调查，但未找到尸源，无法确定死者的身份。此后，死者尸体被火化。安徽界首发现无名女尸的同一时期，河南信阳27岁的女子梅丽消失了。她的前夫沈立征表示，她和梅丽是同村，1994年前后两人经人介绍结婚，婚后沈立征来到信阳市东边的光山县开了一个口腔门诊，梅丽在门诊打下手，两年后由于性格不合两人离婚。不久，沈立征得知梅丽已怀有身孕，便将她安置到距离光山县百余公里的淮滨县杨志才的眼科诊所里。杨志才是个个体医生，生于1962年，户籍在安徽省临泉县，同是医生的沈立征比他小11岁。1994年两人经朋友介绍认识，由于职业相似，脾气相投，双方是无话不谈，那时常以兄弟相称。因此梅丽怀孕后，沈立征第一时间想到将她托付给杨志才夫妇。杨志才的妻子刘金霞称，梅丽怀孕后没地方可去，就住到他们的诊所里，住了6-7个月，生过小孩后又住了1-2个月，之后就没有住了。1998年11月份，沈立征和梅丽见过一面，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见过她。第二年，梅丽的家属向他打听梅丽的下落，说梅丽不见了。沈立征去问杨志才，杨回答说不清楚。梅丽的父亲表示，从那以后他跑过河南多个地方寻找梅丽，但都没有下落。他听人说梅丽外出打工了，便没有报警。那时候社交网络和通讯并不发达，没有人将无名女尸和梅丽联系在一起，也没有人怀疑梅丽的失踪和杨志才有关。沈立征说，10年后他第一次听到梅丽死亡的消息。他回忆，2009年7月份的一天，杨志才的妻子刘金霞打电话约他见面，在信阳市土地局附近。刘金霞哭着让我停下，说梅丽是杨志才、刘乐芳、王福伟三人所杀。赵立征此后接受警方询问时提到，刘金霞对他说，刘乐芳的丈夫得知此事后要挟杨志才索要100万，刘金霞因此得知此事，因为感觉压力太大才告诉了他。沈立征表示，听到前妻被好友杀害的消息后他很震惊，但由于没有证据，起初他并未报警，后来他将此事告诉堂弟。2009年9月份，堂弟向河南西县公安报警。对此，刘金霞做出截然相反的供述，他说梅丽死亡的消息是沈立征告诉他的，他表示对此事并不知情。第二个报警称杨志才杀人的是他的侄女刘乐芳。2009年11月19日，刘乐芳来到界首市公安局反映称，大概在10年之前，杨志才将梅丽杀害。警方询问笔录显示，刘乐芳称梅丽被害的时间大概是1999年2、3月份， 当时天还冷着呢。他说案发头一晚上，杨志才让他第二天带着梅丽去安徽临泉县的药房进药，进的是治疗角膜炎的药。第二天早晨，杨志才才让两人先回去，到临泉县那边药房等他。随后两人乘坐拉沙子的货车班车，辗转到临泉县城关汽车站。下车以后，他和梅丽找到药房，便在附近等杨志才。
等天快黑的时候，杨志才到药房门口找我们，他说今天太晚了，就不回去了。
刘乐芳说，杨志才提议明天再去进药，并称一会儿去借手要账。吃完饭后，三人开了两间房。
我到房间以后就去卫生间了，杨志才和梅丽在另一个房间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俩来我房间，说要到借手去要账。
晚上大约11点至12点间，刘乐芳听到有人敲房门。打开房门后，他看到杨志才正往另一个房间走，大姑的儿子王福伟也在，但梅丽却没有回来。刘乐芳称，当他多次询问梅丽的去向时，杨志才才犹豫了一会儿说，梅丽被俺俩给弄死了。听到这个消息后，刘乐芳称其瘫坐在地上。
杨志才讲，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三个人知道，如果我要对外讲，他就跟别人说梅丽是我带过来的。
刘乐芳说，杨志才还威胁他说，杀一个也是杀，杀两个也是杀。他说当时年龄小不懂法，担心受到牵连，也害怕家人受到威胁，所以没有报警。1999年6月份，他离开诊所到沈阳打工，期间家里面缸被投毒，家里人都中毒了，他便把梅丽被杀的情况告诉了父亲。
父亲很害怕，认为我家被投毒和这事有关。
后来他将此事告诉前夫吴清远，但在2009年4、5月份，吴清远得疾病死了。现男友知道这事后劝他报警，他便鼓起勇气来到了界首公安局。